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Hello， 你好，欢迎收听收看狗熊有话说播客节目，我是大狗熊，又是一期关于读书分享的节目，分享一本很多人听过名字但是不一定都读过的经典的类型小说，鲁滨逊漂流记。 OK， 这本书名气可大了，它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题材，然后呢它也让这样的一个人物呢变成几乎是一个代号，就是被流放荒岛，然后通过一个人自力更生去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啊，这样的一个人物。他甚至成为了殖民时代的西方人的一个代表，就是鲁滨逊这个人。我呢在新年假期期间把这本书原著读了一遍，感触呢挺有意思。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300年前的人怎么去想象自己去征服这个世界，而且呢用一种非常的积极乐观，有的时候甚至是有点固执或者甚至有点粗暴的方式，原始的方式。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通过这本书我也延展出了很多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对不同领域的一个好奇感啊，比如说航海经济学，比如说西方世界里面宗教和他者这样的一个概念，传教的感觉概念，然后这个改造世界就是西方人的这个我看到了我就要影响你，那么这样的一些特点都在这本书里面有所体现。那么我们来讲一讲这本书，先看一下它的基本的故事啊。故事可能大家大概知道了，就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一个年轻人叫做鲁滨逊，然后呢他爸爸说 你得待在家里如何如何但他呢就从小就喜欢冒险，然后乘船，然后船就翻了，又乘一艘船，船又翻了，然后但是他想各种办法也活了下来。后面有第三次吧，就是他乘上一艘船，那么因为风暴什么的就在一个无名的岛呢就沉掉了，然后呢他就爬上了岸那么其他所有的人全部死了，只有他活下来但他就没有耽搁一分钟就开始了积极自救，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那么他把沉船上所有的物资抓紧抢运到了这个岛上，因为有了工具他就可以用手头的工具呢去创造，然后呢先盖了一个帐篷，然后呢盖了一个自己的窝，然后呢又各种工具跟上以后呢又开始生产生活的必需品，甚至后面呢还盖了另外的一个他的度假屋，然后开始养这个圈养野的山羊等等等等甚至后面呢他能够自己去做面包和黄油 OK，非常的不得了。然后后面呢他又有在岛上的这个野人来访后面他驯服了一个野人叫做星期五，给他取名叫做 Friday， 然后呢作为他的这个得力助手。后面呢他们联合呢击败了其他的这个野人，然后呢他还有这个其他的水手来了船来了，有一艘船因为这个发生了暴乱，船长和其他的人被流放到这个岛上，他就联合着这个船长和被流放的水手呢把这艘船又抢了回来，然后他以这个岛总督的身份登上了这艘船，然后呢回到了英国。后面呢还有一些这个狗尾续貂的部分，就是他和星期五在大陆上的这个冒险，还什么穿越荒原啊打熊啊什么的，然后就结束了。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表在300年前吧，我看大概是什么时候，我在这儿应该有记录OK 1719年4月25号，非常早的一个时间这个日子很有意思，刚好是我生日的后一天。那么 作者呢丹尼尔迪福，他在59岁的时候写的第一本小说。然后他受到了一个启发，就是当时有一个水手，苏格兰水手叫做塞尔科特。那么这个人呢，在一次远航猎鲸的时候呢，被抛弃在一个荒岛上生活了4年多，后面呢又被救，然后回到了英国。那么迪福呢，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了这个人，然后呢听到他的故事就有启发，然后就以此为蓝本的创作了《鲁滨逊漂流记》。他的这个评价很高啊，是英国第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在19世纪末呢，西方文学中还没有哪部书有《鲁滨逊漂流记》有更多的版本、衍生品、译文，甚至有各种改编。到了现在，都有各种这个数字时代的新版本的《鲁滨逊漂流记》这个重写。那么这个是它的第一版的这个封面，你会看到这个名字非常的过瘾。他说The Life and Strange Surprise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 of Talk Mariner Who Lived 8 and 20 Years All Along blah blah blah. 这一串都是他的这个书的标题，请注意啊，这个标题接近好几百字，就是这个鲁滨逊的奇妙惊人的大冒险。鲁滨逊呢是一个在一个岛上活了28年，独自一个人在一个美国的一个岛上，然后如何，就基本上是这本书的一个 summary 都在这个封面上写了。这也能理解，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呢，他在发表的时候没有什么报纸之类的可以去预热，所以他要把所有这本书的精华故事的部分写在这个封面上，然后大家呢可以看到哦，这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我阅读呢是这个版本啊，这个迪福写，然后看这个作者的名字，译者的名字看不清了。OK， 我阅读的是一个中文版。那么这本书里面有几个主题，我们先看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就是改造世界、探索和征服。那么这些是我从其中看到的一些摘记，比如说，他这个作者啊，这个主角鲁滨逊呢，他经常说，考虑到所有坏事的时候，还应该想到其中也有好事。然后啊，你可以看到，我对这件事情不抱希望，就开始致力于什么事情，就是。脱臼获救的这件事情不抱希望，就致力于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尽量所有的日子过得舒坦一些，然后还有这些啊，要决定自己动手等等等等。那么其实这一点呢，这些呢都是一种就是那个时代的英国人吧，他的这个改造世界的这种殖民主义者的这种精神。很多时候我们说殖民主义者这个词是一个贬义的，但是如果你用一个探索征服的这样的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形象来看的话，也有他积极的一面。英国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呢，他有用鲁滨逊这个形象来代表英国人，因为他说他就是不列颠殖民者的真实原型啊，就是那种富含男子独立性、无意识的残忍、固执、缓慢但有效的智能、性别冷漠、精于算计，听起来不像什么褒义词，但可能在这个故事上来说呢，就比较容易令人信服。OK， 这个呢是一些鲁滨逊的这个插图，他的这个在不同地方的画像，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衍生的一些作品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时代局限。挺有意思的一点是，它为什么会被流放在这个？为什么它会落难在一个荒岛上生存呢？是因为它最初在巴西呢？已经拥有了一个种植园，然后在这里种了一些这个农作物，但是人手不够，于是呢他想要找人手。怎么找呢？别人说，哎，你加入我们的这个贩奴船，我们去非洲搞点黑人奴隶，然后呢就可以当做劳工了。那么你有航海经验，跟我们一起不用出钱，然后后面搞到奴隶分你几个。他其实是加入这样的一个贩奴船，结果呢失事。那么这一点用现在的政治正确的观点来看，显然不是一件正义的事情。 但在那个时代下呢，其实容易理解啊，就是你需要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然后其次呢，是很有一点的，就是他最后回到英国，在岛上生活20多年，回到英国结婚了。然后呢，描写他的这个结婚呢，就说了几句话，说哦，婚后生了3个孩子，2个儿子1个女儿，亲事不错。后面女儿去世了啊，我又来到了这个上了另外一艘船去到东印度。就短短的几行，还没有书里面他描述怎么去砍木头的其中一段呢写的长，所以这也看出来他对于这个，也不说对于女性吧。就对于这个世俗生活的角度呢是不放在其中的啊，更多是关注在这个对外的去探索。有两项啊，有三个事情，就是第一是传教。从这个鲁滨逊的故事里面可以看到，那种有宗教信仰的人，他真的是西方的这个基督教天主教的这个宗教信仰的人，真的是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宗教呢给他传播出去，所以他会去尽量去驯服自己收留的那个野人，星期五去信仰他的这个基督教。但星期五也给他了挑战，就是星期五问过他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上帝不直接收拾魔鬼呢？既然上帝的能力那么强，为什么会有这个魔鬼 Lucifer 然后那么强？鲁滨逊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就装傻说啊，你说啥我没听清，然后后面就跑去其他地方了啊，非常搞笑的一个事情。然后其他呢，这里也说到了这种传教，但这里也有一些我觉得非常先进的一些思想，比如说他觉得这个当地的土人抓人，然后把人杀了吃掉，非常的残忍，他就想要去把这些人也干掉啊，去消灭，觉得这些人居然能够那么野蛮。但后面他也换个角度说，在他们来看，杀掉战斗中抓来的俘虏未必是一种残忍，就像我们杀一头牛的一样。那么其实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一定要去改变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其实是有一些现在的这种只观察不干涉的这种很先进的思想的。然后他还说如果我这样做是对的，那么美洲西班牙人在美洲放下的种种暴行也就是对的。那么可以看到英国人对于西班牙人，就是皮萨罗去到了美洲把西班牙的这个拉美全部搞死，那么是当时的主流认识是觉得这个是非常反对这个行为的。说到这里想说一下这个他者，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在欧美的这个影视文学作品里面经常会表现，就是你对于别人的不信任，然后对于陌生事物的这种不信任和敌意，甚至从一些这个幻想的作品，比如说异形啊，很典型，然后惊声尖叫也是这种类型，就是最终你看似别人贤良忠厚，最后是心怀不轨。那么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后殖民理论中的一个术语。那么其实这一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再去查一点。我这里摘抄了这一段关于维基百科关于他者的解释，是认为这个其实也隐他者呢也潜藏着西方中心的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啊，我是主体， the others 就是别的这个那个跟我不一样的，那么可能是坏的，所以他会有先天的这种意识。这一点呢我还比较感兴趣，后面可能会去研究一下了解一下。然后航海经济学，其实这一点好像在以前的一些知识类别的节目里面有人讲过就是你看似这个出海各种风暴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但其实当时的这个航海的这个领域呢，它是有办法去对抗这些不确定性的。比如说他在这里呢，其中的这个船长救了他的一个船长，他有说这句话，说我之所以救了你的命，是为了有朝一日我也可能命运不济落到同你一样的处境里面，那个时候呢我希望自己能得到别人的搭救，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就是我帮别人别人帮我的这种思想。 但在这里呢又有一个非常系统的，就是他算账啊。这个鲁滨逊在这个国家这个荒岛 流放了28年，后面他回到自己的这个 农庄种植园呢，他的合伙人给他算了账，就是这些钱如何如何增值，然后你应该分多少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没有一分 一毫的这个偏差的，所以非常的系统，我觉得也是用来对抗不确定性的一点。所以这些呢就是我读完这本书的一个收获。当然现在有很多的延伸阅读啊，就是关于鲁滨逊漂流记，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格列佛游记也可以有一些可以跟它对应对照的来阅读这本书，因为它是在鲁滨逊漂流记之后几年出版，那么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就像凡尔纳和威尔斯，就是这两个人是相反的，以后有时间我和大家再细说。那么另外呢在狗熊阅读曾经推荐过的这个火星救援那本书里面也用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故事结构来讲述这个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强烈推荐。 OK， 那么这就是这一期狗熊有话说关于鲁滨逊漂流记的这个故事不知道你的感受如何如果觉得喜欢不妨去阅读一下这本书，如果自己有小孩青少年的这个孩子的话也可以给他推荐这本书，让他们去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和探索欲。这就是狗熊有话说的最新一期节目，谢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